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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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李芳，非常高兴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的时间的单元是为神建立家室，我要用旧约的诗篇第61篇，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，就是我们是需要引导的人，我们都是需要神的引导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天会读经祷告听福音，和弟兄姐妹一起在空中或者是在自己的教会或者在家庭里面，我们一起追求神，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极需要引导的。那么什么是引导呢？就像我们到某个地方去旅行，我们需要在地的朋友们引导我们，带我们去参观，或者是跟着旅行团走，只要跟着这些熟悉这个地方的人走，我们就不用担心，可以不加思索的就跟着他走，因为我们知道他熟悉那条路，也知道他不会欺骗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的信靠他。那虽然这条路我们从来没有走过，但是我们只要是找对的人，我们就不会因此而挂心，我们可以和他一边走一边聊天，不知不觉就到了目的地。那今天我们走在世界上，虽然是活在世界，走的却是属天的路，这条属天的路我们要走多远，我们要经过多少一站一站的难关，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是每天的路程严格说来，这都是新的，每一天都是新的，那我们就要依靠主的引导，一边走一边祷告，这一路上也就不需要有任何的牵挂，因为我们的主已经走过了这一条人生路，他也尝尽了一切我们人所会受到的试探引诱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因此他就可以带领我们走在正直光明的道路上，帮助我们不会失脚，帮助我们不会跌倒。我们的神不但要引导我们前面的路，他也会修平我们的道路。所以大卫说，他一生的道路不是由于自己，乃是由于神的引导，因此他写出的诗篇23篇。圣经在以赛亚书53章的第6节说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因为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就是迷路的羊，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路上，若是没有一个对的人来帮助我们，我们会经历极度的疲乏和悲痛，因而我们都是向神祈求，求神指引我们的方向。就像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诗篇61篇，我不会一节一节的讲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和各位讲这个重点，就是神要引导我们，上帝的引导是非常的重要。如果我们只靠自己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帮助已经迷路的人，在这个迷失的世界，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找到出路。但是感谢神，我们并不是孤立无援，因为我们的牧羊人他要带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边，我们的牧羊人还要使我们的心灵苏醒，并且引导我们走前面的路。您知道读圣经的时候，最叫我们喜乐的就是神总是指向前面的路，这个意思就是我们是有希望的，而且我们是有盼望的，我们的信仰并不是把我们带到一个苦行僧的地步，让我们大家自己努力好好受苦，用受苦来赎罪。不，神不要我们用受苦来赎罪，反而我们的神要我们用喜乐的心跟随着他，享受他给我们的生命。我们的神已经为我们赎了罪了，因此我们只需要认定这一位引导者就是我们的救主，因为我们的救主 也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。所以听众朋友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感到今天很迷惘，我们觉得好像很失落，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，不要忘记来寻求这位引导者。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，明天比今天更好，以后比现在更好。如果我们相信神会像牧羊人一样的带领我们，我们只要相信他并且倚靠他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者，更是全有智慧的神，他的灵就是圣灵要住在我们的里面，要引导我们度过人生中各种的困境。你相信吗？相信的人就会看见未来，不相信的人就只能够看见别人的未来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攻读今天要分享的诗篇第61篇。攻读完了以后，我们继续来思想今天的主题，神要引导我们这些需要他引导的人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，在旧约的诗篇第61篇，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，需要引导。圣经说，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，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，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。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。神啊，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，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，你要加添王的寿数，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，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。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，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我儿，你当听，当存智慧，好在正道上引导你的心。
诗篇61篇是大卫王所写的诗，写这篇诗的时候，是他这一生中正遭遇着十分棘手，十分令他沮丧伤心的是，他所爱的押沙龙来追杀他。从圣经历史我们就知道，后来这个押沙龙被杀。其实押沙龙会失败会被杀，这是大卫心里早就清楚的事，所以约押带着军队与押沙龙开战的时候，他就对他的大将约押说，你要手下留情，不要杀那个少年人。大卫知道他的儿子必败，但是一个做父亲的，不管自己的儿子多么的现眼，他可以惩罚他，可以把他关起来，但是他绝不忍心看见自己儿子死亡，所以他命令约押不要杀害他的儿子这位少年人。可惜约押没有听话。诗篇61篇是大卫的祷告诗，我们从诗中就可以看见大卫这个时候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他不只是离开了自己的王宫，让他最伤心最惦记的不是王位，而是在耶路撒冷城里神的帐幕，他惦记的是神的施恩座。大卫是个祷告的人，他最习惯的就是来到宝座前与神交通，来亲近神，他将所有的心事都带到神的前面， 无论是家庭的问题、国家的问题、军队的问题，他都带到神的前面，所以他是一个倚靠神得保护的人。我们来看第二节，他说，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我们读诗篇的人都知道，那个更高的磐石就是我们的神，就是神的宝座。他觉得现在自己的光景很惨，怎么个惨法呢？不是因为有谁追杀他，也不是因为家里面出了问题。我们都知道大卫这一生他所遇到的问题真是多，但是他觉得只要是来到神的前面，他就有保障，因为神是他的坚固台，神做过他的避难所。但是现在因为他远离帐幕，好像远离神，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光景是逃到了地极，离神太远了。于是他在祷告里，他向神祈求说，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。大卫的祷告是很恳切的，他不像法利赛人似的祷告靠着仪式还有自己的周记来讨神的喜悦。大卫诚实无畏，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求神垂听他的祷告，他的心里才得到满足。他可不像那些法利赛人在圣殿里面将祷告变成了表演，这样的祷告神根本就不听。其实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内心并没有很在乎神到底有没有喜悦，他们只要做完自己的仪式，他们认为这就够了。大卫就不像他们，大卫不单是规规矩矩地向神祷告，他还是拼命地在神面前呼求，因此他的祷告才是真真实实的祷告。这样的祷告就像做儿女的，我们遇到了困难，遇到了痛苦，心中最希望就是父亲母亲能够听见他的呼求。这就好比主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有一个瞎子叫做巴迪买的，当他听见主耶稣在耶利哥的路上，他就立刻的大声的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别人叫他别出声了，太吵了，责备他，这个巴迪买反而更大声的喊说，大卫的子孙呢，可怜我吧。这样的呼求必蒙我们的神垂听。大卫现在在神面前的呼求就是那个瞎子巴迪买的呼求，因为他知道他除了向神呼求他能求谁呢？所以大卫的祷告不是一个可以祷告也可以不祷告，可以求神也可以想别的办法，他不是，他是单单的求主。他说，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我虽然远到了地极，那么样的偏远，那样的孤单，但是你是我的主，我要倚靠你，也只想倚靠你。因为大卫知道自己肉体的力量算什么呢？虽然他在别人的前面是一位君王，是一位勇士，但是大卫自己心里清楚，他不过是血肉之体。在诗篇73篇里他说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。在大卫的祷告祈求里，他只要神做他的力量，他也知道只有神能帮助是他的力量。所以大卫他这一生的经历里面，无论他是躲在山洞里，或是他在旷野找到了什么隐秘处，他知道真正的磐石，真正的隐秘处，那是神。神不只是他的高台，也是最高的高台。他虽然现在是远离了耶路撒冷，远离了自己的家，远离了他所熟悉的环境，但是他说，主啊，只要有你我就安全，只要有你我就是，何等的美好。其实我们的神也希望我们能够明白，等候耶和华倚靠耶和华的人是何等的美好，他不只是可以重新得力，也必定会如鹰展翅上腾。而且靠着耶和华行走的人，这一生就不会经历疲乏，因为人算什么，神却顾念我们。 许多时候人因为有勇力、有智慧、有财力，如果他们轻视了神是他们的避难所，那么这一些人在神的眼中看来，他不过就是一个必死的人。大卫明白，所以大卫说：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。因为爱，所以大卫找到了他的居所，就是永生神的隐秘处。他说：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。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他指的是至圣所，因为在至圣所有施恩宝座，施恩宝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，基路伯的翅膀张开来遮掩施恩座，这两个基路伯还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。在出埃及记25章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神说他要从法柜，就是施恩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，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，这是神告诉摩西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说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。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神有翅膀，神的隐秘处在世俗里找不着，在宗教世界里也找不到。神的隐秘处是要指给那些爱慕他的人，也是我们基督徒安全的藏身之处。我们的神自己要做我们的山寨，所以恶魔他是找不着的。神将我们藏的地方，仇敌找不到。如果不是经过神特别的允许，他也没有办法伤害任何一个基督徒。我们可以从约伯的经历里面看出这个真理来。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放心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任何的伤害都必须先经过慈悲的天父的许可。所以大卫在诗篇39篇的第9节说，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，我就默然不语。这个默然不语就是完全的信任，完全的顺服神，因为知道神的慈悲怜悯。所以大卫无论遇到什么事，他只要到神的前面来呼求神，告诉神，他就十分的安心。那我们当然也是可以这样，因为我们的神爱大卫和爱我们是完全一样的。大卫能够体认到他不需要城墙的保护，因为神是他的磐石。我们也能够体认到我们不需要物质的保护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磐石。我们只要渴慕神，愿意到神的前面去倾心吐意，我们的神可爱听了。所以我们要敞开自己积极的祷告。有时候我们迟迟的不敢开口祷告，是因为我们不晓得该怎么祷告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原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所以神为我们预备了圣灵，就是神住在我们里面，在我们的里面，他正在帮着我们一起祷告。所以我们可以完全的投靠他，可以完全的配合他。我们渴慕神的帮助，我们向圣灵求帮助，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很大的激励。当然祷告也是一个操练，我们不能够10天半个月的都不祷告，出了事了就赶快到神的前面像报告一样的说了一大堆，说完之后奉耶稣的名转身就走了，这样我们就永远学不会像大卫那样的祷告。大卫的祷告、大卫的恳求、大卫的倚靠是完全的倚靠，100%的倚靠，因为他在神的前面承认自己的软弱，因此他在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在他的里面也激励他，也帮助他，帮助他透过祈求而明白神的心意。所以在第5节他说，神啊，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，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。大卫在这里的祷告真是不简单啊，因为他知道神是立约的神，神所立的约是永远有功效的。他在这里提到了产业，可见我们向神所许的愿和神为我们所预备的产业是有关系的。当然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信徒，我们从神所得的产业不同， 有的大，有的小，这是完全按照我们向神的信靠交托有多少而定的。就像完全奉献的人，他们就能够得到神完全的产业。又像有一些人，他们在神的前面，他们不肯向神做完全的交托，那么他们从神所得的产业自然就是有限的。我们的神，我们的父，他原是愿意把他的产业厚赐于众人，但是因为人不肯信托的缘故，我们的神就不能把他心中所愿的赐给这些小信的人了。但愿我们都不是这样的人，我们要歌颂我们神的名直到永远，正如大卫所说的。所以我们要天天赞美神，要歌颂神，因为赞美与歌颂就是得胜的意思。撒旦一听到我们赞美神歌颂神，他就要逃跑。感谢主。
相随。
这首好听的诗歌取名为《千山万水》。千山万水唱诗的人说，我都要相随。是的，慈爱的神在我们一切所行的路上，他要引导我们。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跟随。有时候我们自己走错了路，自己也想神大概早就远离了我们，不会与我们同在了，因为我做错了这件事那件事，但是他依然引导我们归回正途。我们的神绝对不会丢弃我们，人会丢弃人，神不会丢弃。无论我们怎样远离了他，他总是在眷顾我们，等待着我们回头。有人说，我已经走了很远了，我想上帝不会喜欢我了。我你试试看，回过头来，神就在这里，正要拥抱你。
诗篇118篇8-9节，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人。投靠耶和华，强似倚赖王子。
有一个登山客在一座原始森林中迷了路，走了许久，一直找不到出口。突然看见一个人从前面跑出来，他万分高兴地冲上前拥抱对方，兴奋地大叫：
天啊，谢天谢地，我已经在这里迷路了两天，看到你我真高兴。
没想到对方冷冷地回答：
唉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，我已经在这里迷路了一个礼拜了。
俗话说，靠山山倒，靠人人倒。其实真正的答案就在你的心里，把这些挂虑都交托在神的手中，在安静中学习放下自己，并且敏锐圣灵的带领。一个愿意交托的人，路径就会奇妙地显明出来了。
是的，感谢主，他总是愿意为我们显明我们的路径，虽然不是花香长满，却是随时陪伴。好，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，又有礼物要送给您，祷告手备忘纸条，很实用，数量有限哦。愿神赐福于您，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，让爱天天住你家，
让爱天天住我家，
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